勇士兴起，
罗文辉生演福斯特，
林涛生演肯特。
汤姆是直升机救援飞行员，他一生都在战斗，从高中到大学的学习也是战斗，他奋战争取被聘为直升机救援飞行员。现在呢，他跟大风暴雨和各种危机战斗，拯救受伤的人。在汤姆45年的人生里，他打赢了每一场战斗，但是只有一场败仗，就是情欲的战斗。欢迎来到勇士兴起，我们是福斯特·博仁和肯特·达西。如果你身边有孩子会听到这个节目，我建议你让他们暂时离开，因为我们将讨论男性在性试探和性纯洁方面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讨论男性的一个主要的弱点，就是情欲。肯特啊，我认为情欲的战斗是在教会弟兄中流传的秘密瘟疫啊。
哎呀，非常同意啊。你说了两个关键词，秘密和瘟疫啊。
嗯，
就算情欲问题确实是瘟疫，那也很少被承认或者是讨论呢。
嗯，是。
这是男性共有的挣扎。
是。
但我们不是要羞辱弟兄们了，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成为神希望他们成为的人。我们需要先看看神的理想是什么。
嗯，
那今天我们沉浸在歪曲的性观念当中，叫许多男人不理解神的设计。我听说当这个联邦调查局啊、军情五处啊、犯罪现场见证科啊等等训练特工识别这个假钞的时候呢，他们呢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呢都花在怎么样研究真钞上面。
嗯
啊，这样呢，当出现了假钞的时候呢，他们呢可以立刻的识别出来了。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性纯洁。所以呢，我想告诉听众朋友，一对夫妻怎样体现神对性的设计。
嗯哼，
亚当和贝弗都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他们在一次教会的退休会里边相遇了，他们一见钟情。
嗯哼，
在第一次的约会后的两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在恋爱期间，他们一直呢在性方面都保持着纯洁，在新婚之夜就有点尴尬了。
哦，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呢，他们学会怎么样相处。亚当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妻子身体的美，而贝弗呢就被内心爆发的新的情绪征服了，他想要把自己呢给予对方。
对很多男性来说，听起来好得叫人难以置信。
嗯，神的计划好得不可思议。你看，在他们的新婚之夜，神设计了大量的荷尔蒙和内啡肽在他们体内释放，这些化学质在亚当和贝弗之间制造了一种神设计的胶水，让他们的灵魂合而为一，终生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结婚大约十年之后呢，有了四个孩子之后呢，亚当有一段令人震惊的经历。
嗯，
有一次他出差的时候，另一个男性给他看了一张色情的照片，当亚当感到厌恶，除了他的妻子，他从来未见过其他裸体的女性啊。亚当相信他和妻子共享的是纯洁而美丽的，其他的任何东西呢都显得很肮脏。
嗯哼，
在这个世界上，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但亚当做到了。他与贝弗结婚72年啊。
嗯，
亚当在92岁的时候去世了，神设计的胶水第一次不粘了。贝弗的心也是这样，十天之后他追随亚当而去。神的设计是有效的，但是有很多人的故事却不像亚当和贝弗那样。
嗯，
所以现在我要讲另一个人。
嗯哼，
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麦克斯的爸爸和妈妈在他五岁的时候呢就离婚了，他妈妈必须全职工作，所以呢他经常一个人待着。麦克斯十岁的时候，母亲就再婚了，继父也要长时间的工作，所以呢麦克斯大多数的时间呢和附近的男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嗯，
一天，麦克斯在车库里发现了一些色情的杂志，他给朋友们看，他们一起笑，享受着新的男子气概感。当麦克斯16岁时候呢，他已经跟附近的女孩尝试，他还强迫一个女孩子与他发生性关系，他从不为此感到难过啊，因为从他看过的故事和照片来看，他认为这就是女性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啊。
这个是撒旦最大的谎言之一啊。真的是悲剧。
是的，马克思长得很帅气，所以呢，当他上大学的时候呢，女孩子呢就向他投怀送抱啊。他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喝酒啊和性爱是常态的了。毕业之后，他娶了他所认识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却仍然每天呢还看这些色情作品，他继续的和其他女生呢发生了性关系。他的第一次婚外情是在婚礼不久就发生了，大约20年之后，马克思和妻子成为了基督徒，他最终寻求帮助，因为他每天还在看色情的作品，而妻子发现了他跟自己的闺蜜还有婚外情啊。
哇，更叫人沮丧的是，有很多弟兄都像这个马克思啊。
是的，但好消息是呢，在神凡事都能啊。贝弗和亚当的故事是单身听众甚至是已婚的听众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我们必须采取有意识的步骤来符合圣经的性爱观。
有哪些步骤呢？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神的计划是更好的。有些单身弟兄不相信性爱有什么害处，他们不相信啊，神能以安全和健康的方式满足他们的性需求。直到结婚的日子，他们错误地认为一旦结婚就能够把性欲限制在妻子身上，但是就像我们在麦克斯身上看到的啊，这往往不是真的，就算是基督徒当中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人教导说，当情欲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神就变得不真实了。
这个的确是有道理的。有人说，当你堕入爱河的时候，大脑就会关闭所有跟常识相关的内啡肽啊。
这句话当中有很多真理，但情欲也是这样运作的，所以已婚男人也需要了解跟妻子发生性方面的亲密关系之外的事情，像电脑上的虚拟情欲啊，或者是虚拟性爱，都不在神的计划之内啊。但是当我们让情欲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呢，它就会关闭我们与神的联系，我们就会犯罪啊。
是。
那我们听一听箴言第五章15-21节是怎么说的啊。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这不知道适用于多少弟兄啊，一个人可能在里面看见自己，这就带我们走到符合圣经的性爱的下一步，承认你的情欲或性滥交是罪，而且会带来后果。
诶，肯特，你之前说过，当情欲占据主导的地位，神呢就变得不真实了。而当神对我们变得不真实的时候呢，撒旦就会让我们对后果视而不见。
撒旦可能会的。 但圣经不会的。
嗯，
我们在箴言读到，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神非常重视情欲。如果你想成为神要你成为的属神的弟兄，就必须停止性方面的不道德。
所以我们需要承认神的计划是最好的，不跟随神的计划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还有什么呢？
嗯，我们需要为性方面的罪悔改，意思是转身停下来，不要再在电脑或者是杂志上看女性，不要跟女朋友发生性关系，或者是有外遇，停下来。
嗯，
接下来呢，为停下来而寻求帮助，与教会领袖交谈，找一个对你关切的人做伙伴，寻找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事工。最后呢，每天与神有宁静时刻，背诵罗马书六章十二至十四节等涉及性纯洁的经文。听众朋友们，听起来确实这是很难，但是如果你采取了这些步骤，就可以做得到。为主而做，为妻子和自己而做，这样做是为了阻止罪通过你的子孙代代相传。
亲爱的朋友，请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得到鼓励。圣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本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勇士兴起》第三卷第九讲。